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哋又喺空中见面啦！嗱，今日咧我哋会完成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嘅研读，而系进入第十三章添嘅。由第十三章开始咧，耶稣用咗好多嘅比喻嚟教导门徒，我将会咧慢慢逐一逐一同你分享嘅。而家我哋先睇第十二章最后嗰个段落先啦，就系咧佢点样对付嗰啲文士同埋法利赛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八节咁记载。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而家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就使用其他的诡计呢来跟耶稣接近。他们呢表现得好像低头啊，咁向耶稣呢去求他呢去显一个神迹出来。但其实呢他们根本呢就不可能呢会因为一个神迹而去相信耶稣的。他们呢只是想呢去找一些去诬蔑耶稣或者陷害耶稣的一些的方法而已。那我们可以留意主耶稣他是怎样回答他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九节就这样讲了。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呢？不如这样，我们听耶稣怎样讲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就这样记载。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耶稣好明确咁样呢拒绝法利赛人同埋文士要佢显出一个神迹嘅要求。但係呢耶稣就引导佢哋去回顾旧约圣经里面两件事。第一件事呢係关于先知约拿嘅事迹。当约拿喺鱼腹里面呢嘅时候，好明显呢佢就係从死里复活过嚟啦。神呢就从黑暗里面呢同埋死亡嘅当中呢将佢带出嚟而进入光明同埋生命嘅里面。约拿嘅经历呢正喺度预表主耶稣呢将要面对嘅受死同埋复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呢就继续咁记载，当审判的时候，利利未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利利未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就喺约拿奇迹地咁由大鱼嘅肚腹里面出嚟之后呢，利利未人见到约拿同埋呢听到佢嘅宣告之后呢，全部都悔改喎。但係呢以色列民嘅行为呢却係让自己呢陷喺一个更坏嘅境况里面。係因为以色列人呢佢唔愿意接受佢自己嘅尼赛亚，亦都唔愿意悔改喎。主耶稣就讲咗第二件事，係关于所罗门嘅。喺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咁样讲，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呢将约拿同埋呢所罗门呢都比落去，耶稣比佢哋更加大。当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嘅事迹之后，佢就从世界嘅尽头呢长途跋涉嚟到听所罗门嘅智慧。但係呢当耶稣从天上落到地上，呢一班以色列人呢却系唔愿意回转归向佢。主耶稣继续讲一个令人惊心但是寓意好深的一个比喻，就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三节讲了，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当一个人被鬼附身，而那只鬼被赶出去之后离开他了，这个人呢心里面呢就已经觉得啊，我已经全身都洁净了，跟着有什么事发生呢？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四节就咁讲啦。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拾好了。 嗱，换句说话咧，呢度所讲嘅洁净更新咧，其实系冇乜用嘅。朋友啊，你可以咧唔使再去做咁多嘢噶啦，因为其他嗰啲嘢咧系唔能够使到你成为基督徒嘅。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由而家起唔再犯罪，咁样喺下一分钟或者咧喺第二日里边咧，都唔会增加多一个基督徒噶。因为唔再犯罪系唔能够使人成为基督徒嘅。嗱，革新咧唔系我哋所需要嘅。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五节咧，继续咁记载，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嗱，同样嘅情况咧，发生喺我哋今日里边啊。世界上边咧最心硬嘅人咧，其实系喺教会里边嗰啲咧未得救嘅会友，系因为佢哋以为自己一切都好好啊。佢为咗自己咧，已经做咗一啲洁净嘅工作啦，好似咧以为自己扫除咗啊，干净咗啦，布置一身啦。佢哋咧就好似咧嗰间屋空住个房咁样，而所有嘅污秽啊，同埋咧其他嘅灵咧都会搬入去里边住，因为魔鬼咧拥有住佢哋，而佢哋咧亦都冇办法咧认清呢件嘅事实。革新嘅意味咧，其实可以系死亡同埋破坏噶，而重生咧先至系带嚟生命同埋自由嘅。嗱，喺呢一章最后嘅一段经文咧，使到我哋好惊讶，系因为咧呢个系立刻就要将要发生嘅事情。嗱，佢讲到咧一种嘅关系，比母子之间嘅关系，或者系亲兄弟之间嘅关系咧更加密切。呢种关系咧就系透过主耶稣嘅信靠而建立嘅，同神之间同埋同人之间嘅关系。嗱，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九节就咁记载啦。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嗱，喺今日里边咧，主耶稣所讲嘅最坚固嘅关系，系指基督同埋信徒之间嘅关系。嗱，朋友啊，如果你系神嘅儿女，而你家庭嘅成员却系仲未得救嘅话，咁样你同主耶稣基督嘅关系咧，系比你同自己嘅亲属，包括你嘅生养你嘅妈妈咧，系更加亲密噶。你同其他信徒之间嘅关系，系比你同屋企嘅自己人啊，仲更加亲密噶。又系因为佢哋仲未得救。嗱，呢一个咧系非常之令人惊讶嘅事情。主耶稣所讲嘅系一种全新嘅关系。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五十节就咁讲啦：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嗱，咁样天父嘅旨意系咩咧？嗱，当你听到主耶稣基督嘅话之后，就要接受佢，并且要信靠佢啦。嗱，听众朋友啊，我哋已经完成咗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嘅分享啦。而家咧，我哋要开始进入第十三章嘅研究啦。正如我曾经讲过，马太福音可能是圣经对福音认识的一条锁匙，它可以打开旧约和新约的门。如果我所讲的是正确的话，那么第十三章就是马太福音的锁匙了。这里使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显得格外重要了，因为它能够比圣经的其他经卷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关于天国的事。嗱，我哋咧将第十三章咧就称为奥秘比喻嘅讲论，呢个咧系马太福音嘅三个重要嘅讲论嘅其中之一。仲记唔记得啊？嗱，第一个咧就系登山宝训嘅讲论，呢个咧就系回顾过去，系讲到咧喺地上面嘅律法。第二个咧系奥秘嘅讲论，呢个咧系要显明神耶稣基督吓要喺地上边建立天国嘅一啲嘅条件。嗱，第三个咧就系橄榄山上面嘅讲论。这个是讲论到将来的事，君王要再来的事。我提醒一下你，我们的主耶稣是跟着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所宣告的话，要悔改了，是因为天国近了。我们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宣示了他国度的律法，然后当他将他的门徒差派出去传道之后，他亦都显示了他是拥有这个的能力的，但是他的信息却是被拒绝了。以色列人拒绝了他们自己的君王，因此我们的主耶稣就宣告那些拒绝他的城镇的审判， 并且呢对佢嘅大能嘅曾经工作过嘅地方同埋呢一啲抗拒佢嘅宗教领袖嘅一啲嘅宣判。当佢哋呢向主耶稣去寻求一个神迹嘅时候，耶稣就对佢哋讲啦，冇咩神迹可以再俾佢哋睇啦，除咗约拿嘅神迹之外。约拿呢系一个从死里面复活嘅神迹。而呢以色列人可以喺呢件事之后呢藉住主耶稣嘅死同埋复活呢能够睇到呢个神迹。最后主耶稣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呢给了一个非常之私人的邀请给每一个人，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天国是怎样发生的呢？很明显，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在地上面建立天国的。这个呢就是奥秘比喻讲论里面呢我们的主用了七个或者八个的比喻呢来告诉我们知道呢地上建立天国的条件。我们呢将这些比喻呢叫做呢奥秘的比喻。是因为呢在神的话语里面呢一个奥秘呢通常是被隐藏的或者是呢十分之秘密的，直到某一段时间才被显明出来的。如果根据这个定义来讲呢，教会就是一个奥秘啦。因为呢佢从来冇喺旧约里面被显明出嚟。教会呢係直到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之后先至被显明出嚟嘅啫。事实上直到主耶稣基督嘅死同埋复活之前係冇教会存在㗎喎。喺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呢咁样写，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第一点呢非常重要又值得我哋注意嘅事，就係、是、呢天国唔系教会嘅同义词喎。而教会亦都唔系天国嘅同义词。喺今日天国呢系指整个基督教界。喺世界嘅一部分嚟讲呢，基督教可以被称为基督教界嘅。好明显呢教会系喺基督教界里面。但系呢从任何角度嚟讲，教会唔系整个基督教界嘅全部。呢啲奥秘嘅显示呢系喺基督被拒绝同埋呢佢再次返嚟呢个世界做王之间。将会发生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听了。主耶稣藉着这些比喻将他被以色列拒绝之后到他再回来这个地上面建立王国之间的事暂时掩藏起来。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开始马太福音第13章的时候要注意到主耶稣在那个时候一些相当有趣的行动。马太福音第13章第一、第二节就这样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请你留意到经文的寓意是什么呢？就是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这个就是说从以色列家出来的意思，坐在海边，海是表示外邦人的国，这个是圣经里面所使用的象征来的。我们的主呢离开了以色列国，转移进入全世界。他现在所讲的事呢是直到他再回来做王之前是关于全世界将要发生的事。主耶稣呢使到事情发生的方法，他这个行动呢造成一个很诧异的转变。大批的群众呢开始聚集要听他讲话了。他们呢就站在岸边，耶稣呢就上了一只船开始去跟他们讲话。虽然呢我们的主耶稣呢在这一章里面呢讲了很多比喻，但是呢他只是对其中两个比喻呢作出解释的啫。第一个呢就是叫撒种的比喻，另外一个呢就是麦子和败子的比喻。主耶稣呢对这两个比喻的解释使到我们能够明白其他比喻当中象征的意义。例如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雀仔即是鸟呢就是代表了撒旦。现在呢当耶稣在其他地方用到鸟作为象征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确定呢他所表达的是一些不善良的事物。因此呢我们必须一致地按照主耶稣基督的方式呢来去读圣经的。撒种的比喻是一些很神秘的比喻里面的第一个。我们也可以呢将它当作是所有比喻的根基或者基础来看的。马太福音第13章3节就这样记载了。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我们现在就同你一起去探讨主耶稣对这个撒种的比喻的解释了。在下一部分 主耶稣呢就将会话俾我哋知道，这个杀种嘅人呢就系耶稣，即系人子啦，而所杀嘅种子呢就系神嘅话语。喺马太福音第13:4-8就咁记载啦，杀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巴勒斯坦地杀种是一个经常见的景象来的。人呢就会在泥土的表面呢很简单地呢就即是爬一爬它啦。有些时候呢甚至乎呢他们就没有好好地将地处理好呢就去杀种的啦。杀种的人呢会将那些种子呢就这样杀在地面上面啦。到现在呢各地的农夫呢都会在春天的时候啊去种小麦啊或者粟米啊或者棉花这样的。用这种方式去播种的。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常见的现象。当然啦，而家我哋会用机器去杀种啦，但系咧喺耶稣嘅时代咧，人系用手去杀种嘅。正如咧我所提过，杀种嗰个咧就系代表主耶稣啦。我哋咧喺第37里边咧所提到嘅麦子同埋稗子嘅比喻咧，可以明白呢一个意思嘅。主耶稣咧就系嗰一个杀种嘅人，而我咧觉得呢一样嘢咧系使到我哋喺今日嘅世界里边咧更加确认主耶稣所做嘅工作。主耶稣就是那个君王，但是他除低了自己君王的那件的袍，在这里做一个农夫的工作，出去杀种。但是既然是这样，身份上面他仍然是君王来的。我们在第19里面见到种子，就是代表神的话语，而田地即是世界了。要注意，在这里所讲的是指世界，而不是指教会。我哋喺呢度咧谈论紧咧，系喺世界上面嘅处境。我觉得咧呢幅景象咧，或者呢个图画咧，可以使到我哋去谂到以下嘅事嘅。教会系既然系置身喺世界嘅里边，但系喺教会嘅外边，却系咧有好多无数嘅人咧，仍然未接受主耶稣基督。喺神嘅话语里边，可能咧俾咗一个特定嘅人，亦都可以咧系俾另外一个人。有啲人会接受。但是有些人会不接受，而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出去杀种，将神的话语传讲开去。虽然就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它。主耶稣就是负责杀种这个这么伟大的项目，他给我们一个小的角落去工作，而我们所负责的也是去杀种。等我具体地说，今日就是杀种的时候，我不是在鸡蛋里面去找些骨头，但是现在不是收割的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主耶稣曾经这样说过，当求庄稼的主去收庄稼，是不是？主耶稣确实是这样说过，但是我们应该要将这段说话更加清楚地看一次。主耶稣在讲论这个情景的时候，他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36-38的经文，是这样记载的，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作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段话呢是在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以色列家里面呢去寻找那些失丧的羊之前的。这个呢就表示律法时代呢已经终结了。而收割的时候呢正是发生在杀种之后。因为呢大概在1500年之前呢，律法这个种子呢就已经被播下了。跟着呢就是收割，在一个新的世代里面，在一个新的受豁免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在某个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当然会有收割的行动啦。而在另外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也都表示呢就有杀种的行为啦。而我这里所要强调的就是在末日收割之前的意思，这个也是表示审判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以下的这个比喻里面看到出来的。但是今日在我们的日子里面，神的说话仍然好像种子一样，需要散播在我们的当中的。 当我收到一封嚟信啊，讲咧某人喺收音机里边咧听到我对于神嘅说话嘅所俾出嚟嘅教导，这个咧就使到我咧非常之高兴啊，非常之开心。有啲人咧就听咗一年或者咧系更长嘅时间之后，神嘅话语咧先至喺佢嘅心里边发芽，并且结出果实。当我喺世界上面嘅时候，我嘅工作咧就系将神嘅种子、神嘅说话嘅种子咧散播开去。我亲爱的朋友啊，这个同样系你嘅工作嚟噶。而家咧，请你留意到呢啲种子所散落嘅位置。嗱，佢可能咧会落喺四种唔同嘅土壤嘅上边，而当中咧有四分之三嘅机会呢啲种子系冇办法成长嘅。嗱，呢个唔系种子嘅问题，而系咧佢哋所处身嘅问题。嗱，你可能咧会因此而质疑到。他们是不是有选择的权利啊？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所包含的是一个更大的自由度。就这些种子而言，土地的条件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等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对于这些种子落在土地里面的种类是怎样解释的。在第四节里面，主耶稣就说有些种子就落在路旁，结果飞鸟来到就将它们吃光了。在第十九节里面，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这样解释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这样记载，凡听了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杀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杀在路旁的了。飞鸟呢再一次表明就是那个恶者，即、就是魔鬼呢，就要将杀在路旁的种子呢就夺去。这种情景呢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会的会友呢去审视自己内心的情况的。那朋友啊，不要认为这种只是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想想这个是不是同样是我自己的处境呢？那一首呢很小的诗呢曾经这样的写过，当你呢到达天堂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诧异你会见到某一个人在那里出现，但是请你不要太过惊讶，又或者呢表现出太过意外，因为他们可能同样对于你的出现表示出惊讶的。好明显呢，在路旁的土地呢是指一些教会的成员，那些呢就是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啦。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之后，但是呢不是真心这样听到就出了信心。神的话语呢并没有跟他们的信心合在一起。结果呢可能是曾经听过，或者在某个形式上面在头脑里面呢产生一些的信念。换句话来讲呢，对于这些的信徒来讲，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他们的其中一个副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好像成为一个俱乐部的会员一样。这些的群众呢处心在一些很深沉的冷淡的里面，我们不单止可以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现到这些人，也都有不少这些人已经沉沦了在某些的主义啊，或者是某些的文化的当中，从而离开教会的。那第二种的土地呢是表示一些很坚硬的石头地，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就咁讲啦，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呢是属于石头地上的人，那些呢同第一种人成了一个对比。魔鬼将神的话从属于路旁土地的人的内心里面拿走了。太过热情是使到他们跌倒的其中一个嫌疑犯。他们和第一种人的冷淡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就好像在焗炉里面一样。他们是我们所谓的消化胃药的基督徒。他们太过活跃了。在崇拜里面可能哇好大声啊，或者是好活跃咁样，好像一个火箭推进器咁样。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轨道里面。他们呢可能在一些的特别的聚会里面呢有很大的热情啊同埋的表达。但是当那些聚会完结之后，他们就好像呢一支蜡烛这样就这样就熄灭了。好多年前呢，我曾经呢在列车的后面呢有人呢将一张纸掉在铁路的路轨上面啦。当我们经过的时候呢，那张纸呢就会飞起上来，因为被风呢吹到呢呢度飘嗰度飘。但是当列车经过咗之后，嗰张纸就会跌返落嚟，就归于沉寂啦。当我回头睇返嗰张纸落喺地上面嘅时候，我就諗到啦， 这个呢就好像某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当他们去参加一些令人很激动的一些特别聚会的时候，他们呢就表现出很火热，但是他们没有真正跟主耶稣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他们只是一时在情感上面的高涨那种的表现，这个呢就是石头地的群众了。好了，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够了，下次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解释撒种的比喻，请你按时候收听啦。好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